独孤亮在乌海休息了半个月，名义上是整顿，实质上他利用这个机会刮减地皮，搂了个老满，光金银财宝就搂了40几车，命人偷偷送回他的原地。心说有一天我不干了，我也够那本了，我搂这点玩意儿几辈子我也花不完。你想就这元帅还能好得了吗？这一天他把手下的谋士找上来说，咱还得继续进兵啊，趁势收复失地，打败突厥。谋士们给他制定路线，选了黄道吉日，杀了乌牛白马，祭了大吉，离开乌海是继续进兵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自从他当了代理元帅之后，出兵是非常顺利。过了乌海再往前走就是贺兰关，没费一刀一枪就收服了贺兰关。再往前打，程俊、刘俊、五道沟全都收复了，是红旗不断的报捷呀。独孤亮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，哼，心说头难头难，就打乌海费点劲，你看这多顺利。闹了半天突厥人呢外强中干，这一次打了败仗，他那胆都吓裂了，哪敢跟隋兵对抗啊？因此他光顾高兴了，就丧失了警惕性。这一天正在继续进兵，就打到黑狼川。他的15万大军刚进了川，可坏了，被人家前后截击，困在黑狼川中。只困的李无量台外无救兵啊，到了现在独孤亮才叫苦不迭，知道上了当了。这位属马后客的，其实突厥里头不是没高人啊，军事昆仑道长跟大帅星星胆商议了，使用骄兵之计，故意给隋军吃点甜头，放弃了6座城镇。你一骄傲就丧失警惕，我出其不意把你一网打尽。要不怎么说兵不厌诈呢？人家在黑狼川一带布置好陷阱了，这位独孤亮还就钻在里头就出不来喽。15万人马人吃马喂啊，粮台没跟上来，他可抓了下来。独孤亮这小子最爱惜他的狗命，别人死活他倒不管了。他一想，我捞了那么多的金银，当了这么大的官，我一天都没享受着就死了，多冤呐！不行不行，这怎么办呢？有人给他出主意，大帅，事到如今只可向太平侯求救了。太平侯帐下有不少虎将，头一个就是花木立呀、啊，最好叫他们帮忙，一则给咱们送粮草，二一则大败突厥兵。这个独孤亮把脑袋一拨了，不行啊，那老头子可倔了，前者我看圣旨下来之后他就不太欢喜，他怎么能管咱这事儿呢？花木立是他手下的人，都得听他的，那老家伙要不叫管，这帮人也不敢管呢。哎，大帅言之差矣，他那都粮营也归大帅管，他也不是衰堂的衙门独立的机关，您说话他敢不听吗？抗令不遵掉头之罪，您马上派人闯联营调太平侯，叫他赶紧送粮草，并且命人闯重围把大帅救出去。他敢抗令不遵，他就犯下掉脑袋的罪名。 事到如今也只好一试。就这样，他组织了3000敢死队，闯出连营，到太平侯这告急。这3000多人死了没有2800吧，剩下200来人活着，见着太平侯了。把这个事情一说，太平侯一听，哼了两声，哼，哦，这事儿想起我来了，你不能耐吗？我瞅你这能耐有多大，你简直是忘乎所以了。打了胜仗不跟我们打招呼，打了败仗求我帮忙啊，不管。尽管搬兵的人怎样哀求，太平侯就是不去。花木兰在旁边一听，此事不妥呀，把太平侯请进后帐。侯爷，咱不能不去
啊。啊，
穆烈，我说你是贱骨头吧，这独孤亮是个什么东西，你清楚不清楚？他死了是正合适，他一死去掉一个祸害，我才不管。花木兰一笑，侯爷，对于独孤亮的为人，我跟您一样非常了解，这个人胸无点墨，根本就不够帅才，况且他连个普通的战将也不够。我说句走嘴的话，他无非仰仗他爹独孤泰的势力，朝中有些人给他帮忙，他花上银子了，从中捣鬼，因此他才抢占了帅位。对于这件事情并不奇怪，他死是应该死的，正像您说的那样，他死等于去掉个祸害。可是您别忘了，他不是孤立的，他手下还有150000弟兄，这些人不是坏人吗？莫非咱们就看着这10几万人马全军覆没不成？我们不为独孤亮着想，还得为这些弟兄着想啊。再往大了说，如果全军覆没，隋朝元气大伤，我们这个仗是非打败不可，突厥人趁虚而入，咱这国家可就完了，老百姓得遭多大的涂炭。过了若干年后，老百姓谈论起这件事儿来，岂不责怪侯爷和我们呢？咱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，请侯爷以大局为重才是。
这个
罢了，孩儿啊，你纯粹够个帅才，我不如也。说的对，太对了。要冲着独孤亮和老独孤应一家子死有余辜，但是要从全局来想，还真不能不管。孩儿啊，既然这样，我同意了。你说说吧，怎么个管法？侯爷，咱们是都粮营，主要奉旨压粮运草，这个宗旨咱别忘。侯爷，您率领大部队继续压粮运草，我呢带着少数的弟兄先闯重围，去见代理元帅独孤亮，然后给他送去一部分粮草，起码来说也得让弟兄们填饱肚皮，够个3日5日吃的，然后再想办法大破突厥兵，好解了重围，把咱这人救出黑狼川。
孩子，那可太危险了。
你决定带着多少人去？不多不少，我带5000人马。
太少了，不行不行，起码
你得带20000人去。
不，
侯爷，咱同共20人，您还得留下看家的。
这么多的粮草，没人守卫哪行？咱可千万不能齐胜不顾家。我算好了，带5000人足矣。不过呢，我挑5000人马，叫他棒棒的，武器带全了，年纪又都好，我看问题不大。
好吧，反我也说不过你，你看着办。要是能像你说的那样，我真是求之不得呀。孩子，咱还把丑话说前边啊，行就行，不行这是天意，咱他妈就不管了。谁管他15万人、80万人的，活该！一将无能，累死千军。谁让他们倒霉，摊上这么个破元帅？花木兰一听也不敢乐，在这辞别了太平侯，回到他的军营，命人把这些好弟兄给请来了：于大鹏、金兆雄、郑九臣、陆炳章。这都是好朋友，大家全到齐了，能有20来人。花木兰当众一宣布，大伙全都报名。木兰走到哪儿，大伙是紧跟着。现在这些人清一色呀，一个当官的没有。你看陆炳章他们，无非是忠义营的营官，还不算随军的正式编制。按新词来说呢，是群众组织。别看穿的是随营的军装，但是还不开饷，粮饷都是自给呀。从这一点上讲就不公。大帅罗洪尧曾经请旨定夺，让国家在国库之中拨出一笔钱来给他们补充粮饷，结果隋炀帝不知道，所以那旨意上连提都没提。到了今天，这些人保家卫国还自己得掏腰包，哪有这么不公平的？这些人就是冲着花木兰，花木兰要不干的，这帮人跟着全不干。木兰怕大伙想不通，当众小以大义，劝大伙站得高，要看利稳。这一讲大伙心里头亮堂了，兄弟别说了，明白了，你分派吧，带着谁去？我跟着，我跟着，我去，我去。花木兰说：“别争，我带谁去，谁也别欢喜，留下谁，谁也不是没能耐。咱不能齐胜不顾家啊！这样，我就带4员将，前者在乌海帮忙的这几位还跟我去，郑九臣、陆炳章、金兆雄。”于大鹏，
在在
在在，
就你们4位足矣。余者协助太平侯守住大营。
兄弟，这别讲了，
此事已决定，不能再改了。跟我去的人准备吧。你们率着忠义营本部的弟兄，另外从大营之中要挑选5000精兵。准备粮草车500辆，随我出发。跟着去的人是兴高采烈，没挑上的人无精打采，闲言少叙。花木兰抓紧时间，一切就绪，率领4将押着500辆粮车起身赶奔黑狼川。他们不敢走大道，恐怕被突厥兵发现了，把本地的向导找来，让他领着走山路。虽然说道不好走，耽误点时间，但是把握性要大得多。这向导呢，从本地找的，对地形非常熟悉。这向导对花木兰说，要走超道，也就是走大道，120里到黑狼川川口，可现在大道走不了了，有突厥兵的连营，再往里去
才是隋营，前头有黑狼川挡着，隋营15万人马就困在当中。因此呢，咱得走小道，这小道叫老狼沟，前头有一座山叫大石山，咱得翻过大石山才能到黑狼川的川底。这道可是难走啊，有的地方连道也没有，那就麻烦将军多带绳子，把这马和车了到时候用绳子系下去，不然的话这么多的粮食可送不进去。木兰点头，好吧，只要我们能平安进了黑狼川，你就算立下大功一件了。还没说的，没说的，这是我应尽之责。就这样，他们从白天转到黑天，好不容易翻了几架大山，就来在大石山下，都累坏了。人马暂时坐到山崖下休息休息。花木兰从战马上跳下来，带着陆秉章、郑九臣等人，扬起脸来看看这座大石山。但见是高耸入云，直插破天。花木兰问向导：“非得在这上不可，除此之外没第二条道。您看，这条大岭长有数百里，没有缺口。我领你们走的，这是最好走的地方。别的地方，那干脆就上不去。”花木兰一看，这地方也够上的。他琢磨了琢磨，先得找一部分人身体灵便的先攀上去，多带绳子，然后找地方把绳子固定好了系起来，别的人倒着绳子往上上，这车马都得拴着，叫人往上拎呐、啊，那粮食得一点一点的往上倒，可不这样没有别的办法。木兰吩咐一声：“来呀、啊！”就地埋锅造饭，饱餐战饭之毕，咱们开始动手，务必在天亮以前要跟我军会合，把粮食送到里面。大事，这就准备埋锅造饭。这个饭呢，好了八成了，菜也快熟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冷不丁就听见四面八方咚啪啪啪啪啪咚啪，连珠炮就响成了一个呀！突然间，火光照耀，喊杀如雷，周围就出现了突厥兵。啊！花木兰大吃一惊，我们上当了！众的人家得埋伏了。花木兰腾一声把宝剑拽出来，来把向导给我叫过来。再找向导踪迹不见，骂了半天，找这向导是个奸细，受突厥人的指挥，故意把他们领进了圈套。前边有大石山挡道，那三面有突厥兵包围，再想走是势比当天。陆秉章等人飞身跳上战马，把兵刃全抄到掌中，兄弟快走！花木兰急得直跺脚，这500辆车上的粮食怎么办？都白白的扔给突厥兵，那怎么能舍得呢？但是同共才5000人，刨出户粮食的还能有多少人投入战斗呢？花木兰心里的着急的想这些事，最后做出决定，3000人留下护住粮车，有一线之路，不能落到突厥人手里，实在不行一火烧之，咱们双方面谁也不要。他就留下陆秉章、郑九臣2人守住粮车，带着金兆雄、于德鹏 2000人马，花木兰是绝地突围。他走的是西边，正往前杀呢，就见对面炮声一响，伏兵四起，借着灯火的光辉，对面闪出两员大将，上水手是个出家的老道，下水手是个女人。花木兰立马鸣枪，一看都认得，老道就是突厥的护国军师昆仑道长，那个女的就是公主古月禅，在背后站着不少都督战将。花木兰让丁兆雄、于德鹏压住阵脚，催马鸣枪，来在二人马前。人人人，对面可是古月禅和昆仑老道。就见这老道一阵的狞笑，吾两天尊花木立九尾了，没想到吧，你进了贫道的八卦阵。花木立啊，你就是会72变，今儿个你也跑不了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现在在你身边周围有50000生力军，而且都是弓箭手和大炮，你往哪儿跑？花木立，你要是个明白人，赶紧撒手扔枪，下马投降。别看咱是两国的仇敌，贫道很爱惜你的才干，如果你投到突厥这边来，比你在隋朝可强得太多了。你这么给他卖命，你无非是个马童啊。你要能到这边来，我禀明韩王，一句话就让你升为红袍大都督，怎么样？投降不投降？古月禅一晃掌中金背七星刀，咯咯一阵冷笑。花木立，我家军师所说你听懂没？你不想投降，还有一条道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你年纪轻轻，为保吴道昏君杨广，搭上这条命岂不可惜呀？啊，到底是降还是战？你速速答复，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。花木兰是圆睁二目，咬碎银牙，呀呀！